公元1598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带着尚未褪去的仆仆风尘，踏入了大明帝国的皇城。眼前这座城市令他感到震惊，当时的欧洲名城巴黎总人口才不过20多万，而北京城则是一座拥有百万之众的超级都市。以它为中心的大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对于周边的影响可想而知。就在此前的公元1559年，位于东北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女真族山寨迎来了一个男婴的降生。孩子的啼哭打破了山谷的寂静，没有人会料到几十年后，正是躺在这张摇篮里的小生命，给他的整个族群带来了命运的转机，甚至改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这个男婴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和他的子孙们来自关外，却最终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在苏州相城区陆木镇这座不起眼的作坊里，工匠们在红红的炉火前继续着一个数百年的传承。这里就是御窑，一直以来它只生产专供宫殿等重要建筑所用的铺地砖、金砖。金砖的做工繁复而精致，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阴干、烧窑、打磨和泡油等20多道特定的工序。一块金砖从采泥到出窑耗时1年多，据说每块砖的价值相当于1两黄金，故名金砖。金砖的坚硬象征着江山永固，从而深得明清两代帝王的钟爱。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设着4718块这样的金砖。这一块块金砖代表着一种成熟的文明，一种显赫的帝王之气，无声地向世界彰显着这座古老东方帝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大明帝国后，给中国皇帝敬献了一张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张几百年前的世界地图上，澳洲的位置依然是一片海洋，而中国则被划在了中心的位置，这似乎暗喻了欧洲人对大明朝的敬仰。
在明朝末年，东方跟西方这两个文明呢，在近代史上面呢，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然后明朝末年又发生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譬如说跟战争有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农民军的一个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外的满洲的政权啊，也在不断的这个往外面扩张啊。所以这两个内外的压力呢，对于明朝政权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啊。所以呢，军事上面的改革提升，对于明朝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所以从利玛窦开始，他们直接间接的介入这些事情。那利玛窦当然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呢，弹道的一些知识呢，啊，就慢慢的这个引进中国。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似乎毋庸置疑，可他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 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终，使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岁币剥夺转赐林丹汗，以实现双方共同抵御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这个明朝、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现在应该更深的去了解它，这是常态，这是一个最常的常态，就是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的。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中世纪，然后他被这个明朝赶到草原上去了，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他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是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这个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恢复，就是他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他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了。就叫元义，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就进入谁的领地呢？就是原来女真人的，所以蒙古人把这批女真人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的这种记录，我认为主要是蒙古人进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开始动荡，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当时自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熊市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动荡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十七世纪呢？
十五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地区的一个小冰期时代，这个时代的气候特点是以太阳黑子非常活跃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四十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地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这个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政治格局当中相对弱小的势力，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他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义楼，南北朝时称兀吉，隋朝改称漠河。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
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它大概分为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七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努尔干都司。努尔干干都司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约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啊，他从今以后不停地在移动，兼州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他从黑龙江那边移到长白山，最后在这个辽宁新兵东部山区，在那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这个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那么李渔接近汉区，受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提升自己就提升得快。
位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即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以南。明朝对女真众部落的管理一直实行比人就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历来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平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在一次攻打女真人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士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个被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位都要以实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市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
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就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蛮族首领就是那个很豪爽，是吧？哎，然后我碰到这些情况，我就要做出反应，是吧？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了海西女真各部，招来大量民丁之后，他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并且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鹿、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
就是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关系，这就解决了他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问题。 清朝征兵一直到入关以后还是很清楚的，谁谁谁的牛肉出多少，谁谁谁牛肉出多少，但是很像轮换的，嗯，是公平的，你还不能说都你们去都他去，不行，大家都得去，所谓八家嘛，都得去打，大家在一起来分战利品。少数民族的这些首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种号召的，成吉思汗是努尔哈赤的，努尔哈赤的，他最主要的能力是提供一种组织形式让大家跟着他走。
据名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这些保存下来的老满文目简正说明了这一点。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进一步完成了他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
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就是1583年开始，到1616年，33年多，不到34年时间，他的势力不断不断的壮大，实际上用现代话说就是韬光养晦啊。他在这30多年里头，明朝政府养虎为患，他力量壮大起来，最后得以和明朝对抗。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一战即克抚顺。
女真人他们都是战士，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分散，只要他们得到有效的组织，那他就能形成可怕的战斗力。
你不能不佩服这个民族啊，他的很多的制度方法呢很特别，譬如说呢，他规定谁这个最先这个爬上城墙，第一个攻上这个城的话呢，我就给你赏赐啊。但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也会想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你世袭制度啊，就给你一个爵位，所以你因为这个功劳封赏，你的子子孙孙都有机会继续不断的成绩啊，所以你不是为了自己一己的利益啊，你为了一个家族啊。
公元1619年，面对辽东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汇集了几路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军88000多人，朝鲜以大将江弘历为武道都元帅，带领13000多人前来助战。此外，努尔哈赤尚未降服的叶赫部兵也前来参战，总兵力达10几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明朝后期的魏国腐败，魏国制度腐败了，调动那些军队打仗也不能打，长期不训练。魏所制度，魏所的官兵，他不仅仅当兵，他是主要做还是从事生产，家属也带着，他们在那哪有什么训练？基本上都种地了。
而努尔哈赤兵力仅有10000，虽处劣势，他却豪迈坦言：“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便是努尔哈赤一战成名的萨尔虎之战。此战以少胜多，胜得淋漓尽致。经过此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萨尔虎之战的失败，表面上看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几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缺乏协同作战的这个结果，最后呢被这个金朝各个击破，从而导致了满盘皆输。这暴露出明朝在军队管理上长期贪腐横行，野战单位缺乏训练，将士人心浮动，使得军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溃散，没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措施。从这个后来的反思来看，从前线的将士到朝廷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都负有责任。所以这场战争的失败反映出明朝后期军事行政制度都在走向衰败， 这场战役是制度腐败的效应延伸到基层组织毛细血管中所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事例。
400年前的萨尔浒战场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成为了位于辽宁抚顺以东大伙房水库库区的一部分。平静的水面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女真军队的金戈铁马是如何威震天下的。萨尔浒一战令明朝在蒙古、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再下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随后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70多个城市。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但是明朝中央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战还是守的问题。
中央政府那头官员和地方的人私生呢互相勾结，形成朝廷内的形成各种帮派集团，我们叫党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些换党，就是这太监集团在这个明朝后期统治当中也不起好作用。
腐败和党争的直接结果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宦官魏忠贤陷害并冤杀。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盗的质疑方针变为泡影，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只得转入防御。辽宁兴城，古称宁远，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钟鼓楼。从满街写有“元”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宁远是属于袁崇焕的。登上古城墙，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这里是用来架设红衣大炮的。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那这些大炮呢，怎么来的？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它事实上是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所以船上呢有大炮，啊，那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啊这个从海底里面呢打捞出来，所以呢当时呢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那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捞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对吧？所以这个炮呢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义帅感到战机可乘，进举8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微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8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衣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退军呢，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重备了推济汗位。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韩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韩任命，不能世袭。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等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粮饷沉重，财政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异地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间接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异族，因为异地系统被砍而失去了工作。
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的洪流当中来。在这之前，安塞的高延祥已经称闯王了，高延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能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就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你史书上面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面，然后他指挥他底下3个民族的部队，啊，满、蒙、汉，3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一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然后打你一个小城。明朝就每一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啊，那么这个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 总共多少人呢？10万人左右啊，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这个入主中原，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呢，接下来不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了，呀，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呀，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相信，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们创造了很不一样的历史。
位于今天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农民军在此确定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再进军北京的战略。
李自成后来进北京，如入无人之境了，哪有抵抗啊？明朝后来留下来，按我看，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90%全是军阀，全是机会主义者，只会想自己的私利，这个已经没有道德观了，没有价值观、道德观的这种军阀了，都是这样。
此时的东北地区羽翼渐丰的清国，却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公元1643年8月9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格和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啊，最后代善再起来很大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个定义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他一个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3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京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皇帝脚步踉跄，在眉山东路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16代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中午，李自成从阜成门进入北京城，踏进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龙椅。但是，他的江山却并不稳固。还是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用重兵处于犹豫之中，对何去何从尚无定论。
他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了，但是他到了这个附近是永平还是什么地方，反正就看他的家人就来报信，他家受到了折腾了，主要他父亲也被什么囚禁啊、拷问、拷银了、拷赃了什么的这些事情。这个李自成的这个军队到了北京啊，他，我看他们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想长久待下去。他当时一个就拷赃，你是凡当官，你一定有的赃，就是我自己要弄大把银子运回家里，然后我就过太平日子了，好像这个镜头。从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吴三桂这时候就反了。
当多尔衮率领的140,000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泣血请清出兵，注明平息叛军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开赴山海关。距离山海关不远处的九门口属燕山余脉，群峰簇聚，层峦叠嶂，山势较高，坡陡崖峭，众山之水汇为一流。明洪武年间，徐达督军到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10,000多块条石铺出的河床，石与石之间用铁腰咬合，远远望去像一片巨大的板石，故九门口又称一片石关，历年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20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吴三桂逐渐不支，但至次日，满洲铁骑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军联合作战，如黄的箭雨倾泻而下，以激战力竭的李自成不得不仓促应对两支敌军的合围，兵力损失惨重，迅速的全面溃败。
现在看起来满洲骑兵这个冲击力还是很大，农民军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对付这个的利器，李自成也太顺利了，一路也没遇到什么，他除了进行一些恶仗都是在关内打的那些。李自成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是一个心机比较深的人。但是那个部队进了北京之后，如果不进北京，假如说他没进北京，直接拉到山海关去打了，可能还情况还不一样了。进了北京啊，这人心思都不一样，兜里银子都揣得满满的，我赶紧 弄个地 过舒服日子，我干嘛刀头上舔血呢，是吧？这个动力、啊、真是缺乏动力。那你再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事组织把它控制住，那个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行。
4月26日，李自成退回北京。29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官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梦后，于30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10月初一，被多尔衮从盛京沈阳请来的清国幼主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大清王朝皇帝宝座，颁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下，迎朕来京，应受大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满族从此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时代。在崇祯皇帝自缢后的第4年，即公元1648年，另一处朝代更替的大戏在英国上演了，但是剧本的内容则全然不同。英国的议会通过了审判国王的决议，由135名议员、法学家、军人组成的最高法庭，经过多次激烈的辩论，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王宫广场上的断头台，英国变成了共和国。东西方两个帝国皇帝的死都同样的惨烈，但是对两个帝国未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中华大地上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他300年的统治中走向闭关锁国，而查理一世的死 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十七世纪一大批传统帝国的倒掉，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欧洲为近代化做好了准备，它很快进入了近代国家的形态，它的科学技术、启蒙思潮等相继发生。而中国明朝灭亡以后，以采摘狩猎为生的北方民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清朝。清朝又开始重建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模式，这使得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文治武功一度显赫的清王朝盛极而衰之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也越洋而来，轰击着中国闭锁的国门。此后，中华民族开始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奔跑，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交锋，或者是在公元1644年，或者是在公元1840年，也可能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天。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公园。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9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宵分。